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学员，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良院黄雅各老师。本课的课程是当代伦理学，我在良院过去也教过几门课程，包括基督教与科学，包括约翰福音，还有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呢比较不一样，讲到当代伦理学。当代伦理学与我们良院的另外一门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稍微有点不一样，着重的方式呢，基督教伦理学是以基督教的观点，基督教的系统神学与圣经神学由内往外看。那当代伦理学呢，是我们直接来面对在现代的很多社会上面的问题，然后我们要用怎么样子基督教信徒的观点来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当代伦理学呢，我们会有一半的时间特别来探讨一些现在特别有的目前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讲，当代伦理学将来会不断的演变的，因为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会有新的当代的伦理的这些挑战与问题会出来。那我们这门课呢有一个课程的资源的链接，我们可以从这个链接上面，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来听这门课的时候或者来观看这门课的时候呢，鼓励大家尽量能够有讲义在手边，然后上面会有相当多的资源，能够将这些资源预先先下载了以后呢，然后一起来听这个课的话就比较能够有帮助。那这门课呢，我们主要有好几本教科书，那主要的在整本里面都会用到的一本教科书呢，就是基督教伦理学，是由贾施勒，也是护教学的大师贾施勒 Norman Geisler 他所著作的，那是由李永明老师所翻译。那这本书是在香港的天道书楼出版，那在网上也可以找到，有电子书，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里面找一下看。那什么叫做伦理学呢？伦理学也叫做道德哲学，是关于什么是道德上的好与坏，什么是道德上的对与错的这样子一个学科。那这个术语呢，也适用于任何与道德价值或者原则的系统的理论，出自于《大英百科全书》。那什么是伦理学？换句话讲，伦理学就是来探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所以与我们一般在普通话里面常讲的伦理呢，跟传统的认识有稍微有一点点不是很完全相同的。我们常常讲到这个伦理呢，我们都很自然而然会想到三纲五常，常常会想到五伦，人与人之间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和之间的关系。那伦理学不是说不讨论，可是重点呢还没有直接应用到那个地方那个层面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的。所以伦理学我来探讨应该怎么样生活，我们是应该以幸福为目标呢，还是以知识美德或者创造美好的事物为目标呢？如果我们选择是幸福，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还是所有人的幸福，我所面临更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为了一个好的事业而不诚实，这是不是正确呢？当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在挨饿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能够生活在很富足的生活当中呢？是不是有可能在无辜人被杀的情况之下有战争打仗是不是合理呢？或在医学研究当中，因为制作克隆人的时候会摧毁人类的胚胎，这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是错误的吗？ 我们对我们自己之后的几代人与我们共享的地球，甚至与我们共享地球这些非人类的其他的动物，我们有没有什么义务呢？这些都是我们在伦理学里面会要去探讨的问题。当然，伦理学在其他的层面上面要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主题包括要实际决策的基本的问题，它主要的观点也包括它最终的价值的性质，以及判断人类行为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伦理与道德这两个词经常来互换的交互使用，那伦理学与道德这两个词其实是密切相关的，没有错。那我们人平常讲话的时候常常会讲到说，伦理判断与伦理的原则，其实呢更恰当一点，更准确的说，应该是道德的判断或者道德的原则。所以这些应用呢是指伦理学所含义的衍生。所以早期的用法里面，伦理这个词不单单只是指道德的本身，而是指道德为主体所研究的领域或调查的这分支的这个学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呢，伦理学就相当于道德哲学，所以来研究道德的这门学门就是伦理学。那我们看看伦理与法律有没有关系？当然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因为法律一定要能够符合伦理，对不对？如果法律本身不道德的话，那这个法律是恶法。所以法律与伦理是几乎存在在每一个社会里面所有领域里面的，它每一天在管理世界上各地人类的个人的行为。尽管法律经常体现出伦理的原则，但是伦理法律并不是在同一个领域，因为社会的领域是基于社会的伦理，然后法律呢由政府制定和执行，来调节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来保护他的公民。所以法律对违法的行为有惩罚，伦理呢没有，大家只能说用伦理道德大家的舆论来公论说这件事情对不对，可是伦理并没有设置惩罚的条件。所以从本质上来讲，法律强制执行我们应该遵循的行为，而伦理呢是建议我们应该如何遵行，应该要遵行什么，并且帮助我们探索改进我们的决策。那伦理与哲学，我们刚刚讲到伦理另外一个称呼就是道德哲学，所以没有错的，伦理学是在哲学里面的一个分支，它可是包罗万象的实践的性质呢，将许多其他研究的领域能够联合起来，比如说人类学啦、生物学啦、经济学啦、历史啊、政治学啦、社会学啦、甚至神学啦，像这些呢与许多的学门有互相联合起来，有交汇的地方。可是呢，伦理学本身是有别于这些学门的，因为它自己不像科学或其他研究分支那样是一个事实性知识的问题，而是它与确定规范性的理论的性质，而这些原则呢，集中应用在实际道德的问题有关的。我们刚刚讲到，既然伦理学是哲学里面的一支，那究竟什么是哲学呢？我一定要回去来看看。哲学呢，在字面上的意思，在英文里面叫做 philosophy， 那事实上就是两个字结合起来的。philia 就是爱，兄弟朋友之间的友谊， sophia 就是智慧。所以呢 philosophy 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爱智慧。那一般来讲，哲学上面有关注三个或四个大领域。第一个叫做知识论，是关于知识的研究。第二是形而上学，是关于什么叫做实相，什么是真实存在的本体，像这样现象表象的概念相对，这样子的研究。还有呢，就是伦理学。那伦理学呢，就是来关乎于道德方面的研究。我们这个图上面就看到，哲学里面 最基本的有逻辑学。所以我们常常说，哎，你这人讲话符不符合逻辑？哎，逻辑很重要。我们立论来论述的时候，一定要符合逻辑。然后在这个逻辑学之上呢，我有形上学与知识论。那知识论呢，就是来探讨你究竟知道对不对，你究竟知道不知道，你究竟自己知不知道你知道或者不知道，所以知识论。形上学呢，在英文里面叫 metaphysics， 形就是 physics， 就是物理，上呢 meta， 所以形上学是换句话讲，也就是在物理能够观察上以上的叫做形上学 metaphysics。 那 metaphysics 在哲学里面呢，特别来探讨什么是本体论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在这个之上呢，就是伦理学，或者又叫做价值论。然后伦理学与美学呢，是在价值有关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伦理学跟美学呢，又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叫做价值论。那在哲学与宗教之间互相有关的呢，是在形而上学，形上学非常有关系。比如说本体论，究竟什么是最早的存在呢，叫形上学。那伦理学呢，那究竟怎么样子来做是对的。所以宗教与哲学当中交汇的这一块呢，就是伦理学与形上学。那哲学与科学交汇呢，就是知识论跟逻辑学。因为大家知道在科学里面，一定要有科学，要有逻辑的论证，怎么样子来导引出来，这是逻辑上能够合乎逻辑的理论呢，所以一定要有逻辑来判断。那知识论呢也很重要，就是来看究竟什么是知道，什么是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知不知道。所以哲学与科学之间又有互相交集的这方面的领域。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那哲学当中还有特殊的分支呢，比如说原哲学。原哲学呢，甚至来探讨我们说或者叫后设哲学。原哲学就是哲学之上来看究竟什么是哲学，也有宗教哲学、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所以一般来讲，讲到哲学呢，就是讲到在那个领域里面的方法，在那个领域里面的逻辑，可以这么来讲。什么叫逻辑呢？逻辑呢，就是对正确的推理的研究，尤其涉及到推断出怎么样子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所以推理是由一个或多个命题，我们平常叫做前提，而到一个新的命题，平常叫做结论。比如我们有一个大前提，然后小前提，然后呢用这样子能够导演出来它的结论。所以在这个前提为真的时候，应用这个规则能得出来的结论当然一定是真的。而推论的原则被称为叫做保真规则。基于保真规则的推理，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过程叫做演绎。而对这种推理研究被称为演绎逻辑。那如果说另外一个推理的规则是必然是保真的，那它就会被称为是有效的，或者说这个演绎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任何可以想象情形之下，只要前提是真的，推理的规则能够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是真的。基于有效推理规则而推论也被称为有效。所以演绎非常重要，我们叫做三段论的逻辑，有大前提，有小前提，然后结论。大前提 A 是 B， 小前提 M 是属于 A， 结论呢，那 M 一定也是属于 B。 我们来举个例子，我说所有生物必定会死，这是最早的大前提。我说所有的人都是生物，所以人都会死，大前提，小前提，然后结论。那我们再可以继续来推演，所有的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所有的人会死，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苏格拉底会死，这是结论。 所以用这样子的演绎逻辑所导证出来呢，是绝对的一定确定的结果。所以在演绎逻辑当中，我们用 A 是 B， B 是 C， 所以所有的 A 都是 C， 这样子表达方式。来福是只腊肠犬，所有的犬都有四条腿，所以来福呢有四条腿。这个例子是推论是正确的，可是也有些三段论说，如果当中大前提跟小前提当中呢有所差别的时候呢，如果有误差的时候，就会造成结论会有误差。比如说有人讲说，哎，我们中国人英文不好，那如果在西方世界里面，比如你到英国去，你到美国去的话，有人讲你英文讲不好，他自然而然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头脑袋不好，所以他会自然而然会觉得说，哎呀，你们这些中国人头脑袋不太好，所以讲话都讲不清楚。那这个是结论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所有英文不好就是所有头脑就是不好，所以这不正确的原因是因为不是所有英文不好的人头脑也不好，所以这个小前提是不对的，所以要大前提正确，小前提正确，所以出来的结论才会正确。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演绎的逻辑，我们在伦理学里面推论的时候非常重要，也会讲到这需要用这演绎的逻辑来得出来这样子的结论。那狭义逻辑呢，就是演绎逻辑，所以根据定义，这种推理不能产生任何不包含在前提当中的信息。所以是演绎逻辑呢，是我已经有固定的规范，然后在这范围当中的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来看，当然是要得出这样子结论来。所以在更广泛的意义，就是更接近于普通的用法。逻辑呢，当然也包含研究可能包含真正信息的结论的推论，可能的，什么叫可能呢？这样的推论被称为扩大式的或者归纳式的逻辑，那这样子研究被称为归纳逻辑。比如说侦探呢，都会像福尔摩斯一样，他是从很多的观察当中来做出来结论，可这些观察从观察现象，然后找出共同的模式，然后提出假设，然后提出来一个理论。可这个理论呢，是不是一定是真的呢？不见得的，因为这个是跟演绎法不一样。演绎法是我已经知道大前提是对的，然后小前提是正确的时候，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一定是对的。所以演绎法是由理论推出来假设，观察实例，然后来确认说法。所以归纳法是从很多的个体去收集起来，找出来共通的模式，然后来提出来一个假设，然后提出来这样的理论。而这样理论呢，事实上还要再回去用演绎法的方式来不断的证实，然后经过反复的证实以后，才能够说，哦，这样子理论是正确的。所以呢，大家去看，其实演绎法与归纳法两个结合来应用呢，就跟我们解释圣经的解经法非常的类似。比如说有一本书叫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里面其实英文那本书的名字就是叫做 Humanistic Spiral， 这个解经的螺旋，简单来讲就是解经螺旋，事实上也就是将部分的这些事实呢用归纳法归纳起来，导出来有这样子一个观察，那你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理论。可这样理论呢，你要用演绎法来应用到实际的例子里面来观察，究竟是不是合乎我们所推出来的理论。如果是的话，那这样继续再用部分，再经过归纳法再演绎出来你理论，再由这个理论呢再用演绎法呢再去实际来检验。所以呢，赖若翰老师又写了非常好的应用释经学，事实上就是将这两个归纳法与演绎法两个结合起来应用。所以我们知道逻辑非常重要，从演绎法到归纳法，然后来解释圣经非常重要。那同时呢，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也可以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上面，来判断一件事情究竟是对呢还是不对呢。所以归纳逻辑，比如说我们看到中东很多的恐怖分子，中东人很多恐怖分子，那我们看到恐怖分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偏见说，哎呀，所以中东的那些穆斯林人都是恐怖分子，这是不正确的。如果到中东看的话，事实上在最早的基督徒也是在中东里面发展出来的，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在中东，尤其在 叙利亚在埃及还有相当多最早的一批基督徒还生活在那个地方，所以不见得所有中东人都是恐怖分子。所以我们的观察要推出来我们的理论必须要经过反复的验证。什么叫做知识论呢？知识论讨论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真理和假的，它适用的对象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要真正认识某个事物的时候，他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知觉的本性是什么，它可靠性如何，什么是逻辑学，什么是逻辑推论，人怎么样来掌握它。知识如同信仰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什么是可靠的知识，有没有这样子东西呢，是由笛卡尔、罗素所特别提出来的。所以知识论我们换句话讲，简单来说就是什么是知道，你真的知道了吗？所以圣经当中有没有讲到知识论呢？当然有了。所以在圣经当中，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到二节里面有这样讲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的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哦，那他看，原来这里面知识呢，是指特别讲到说哪一种知识是可以叫人自高自大。所以大家去看看上下文，说并不是指所有的知识。可是呢，特别讲这个地方知识的这个字呢，在以弗所书里面还特别讲说，哦，我们要特别的 epignosis， 我们要知道，特别知道，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的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所以知识论非常重要，是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知道是真的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的知道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神创造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特别的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如何。我们要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知识究竟是真知还是假知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知道是真的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知识是正确的呢？所以非常的重要。那什么叫做形上学呢？形上学其实就是来了解探索存在的本性什么是。特别要尊重像这一类的问题，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原因跟结果呢？如果有的话，因果之关系是怎么样起作用的？物质世界的本性是什么？是不是有非物质的东西呢？是不是有精神呢，或者灵魂呢？什么是人性呢？是不是存在的自由呢？这些事情都是预先注定的吗？有什么绝对的吗？还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呢？有自由的意志这回事吗？还是所有凡事都是预先注定的？这都是在形而上学的领域里面。所以形上学特别注重叫做本体论，究竟什么是所有知识的最早的根源与本体。所以在哲学里面，我们刚看到这几个交集的地方，就是知识论与科学交集，形上学与宗教交集，然后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伦理学，也是宗教学与哲学当中彼此交集非常重要的这部分。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什么是伦理学。伦理学是讨论人的行为的对与错，他问的是这样的问题，任何人或行为的善恶正当不正当是由什么造成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呢？所以跟知识论之间的交集的部分，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在道德决定和道德判断中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哪些的行为理论是有效的或者无效的？为什么呢？我们应该应用道德的原则、规则、法则，还是应该让每一个处境来决定我们的德性呢？杀人、说谎、欺骗、偷窃和性行为，这些是对还是错？如果错，是为什么呢？那伦理学也有分成几个大的分支，包括规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描述伦理学，还有在伦理学之上的伦理学。什么叫原伦理学？又叫做原伦理学。原伦理学就是说，究竟伦理学什么是应该伦理学来探讨的。他先不讲对与错哈，他先来看什么是应该是伦理学所应该探讨的。那原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概念工具呢，来应用在应用伦理学里面，试图来 解决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原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之间的区别其实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清楚，也有些模糊。比如说堕胎的问题是一个应用伦理学的话题，可是也涉及到一个特定类型有争议的行为，它也取决于更普通的规范的原则，如自治权还是生命权，我自己可以掌握我自己，还是生命非常重要。虽然母体自己说我有自治权，可是呢，因为在你里面是另外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由你能够来掌握的，所以究竟这哪一个与原伦理学所导引出来的规范伦理事实上是非常有关系的，它也确定这个程序的道德性与适经时。那这个问题是依赖于原伦理学的问题，比如说权力从什么地方来，什么样子是生命能够有权力。所以原伦理学换句话讲，也就是在伦理学之上来看这伦理学的探讨的来源是什么地方。所以让我来研究伦理的原则从什么地方来，它意味着什么，它是社会的发明吗，还是道德的评价与道德生命的限制？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知道那件事情是好的？道德态度来激励行为吗？我们怎么知道是对的或是错的呢？什么叫做规范伦理学呢？规范伦理学就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假设了以后，然后我说哦，这伦理学就是来制定什么样子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这叫规范伦理学。所以规范伦理学关键是道德行为只有个终极的标准，无论单一的规则还是一套规则，那主要有三种策略：美德理论、责任理论或者结果主义理论。我们在之后会一个一个的详细来说明。那最后，什么是应用伦理学呢？应用伦理学在近年来就特别来讲到说，比如说医疗伦理学、商业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性伦理学，就是将伦理学应用到实际的应用的当代的这些问题里面，那我们将应用出来所应该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所以叫做应用伦理学。所以我们的当代伦理学呢，事实上是规范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两个的结合。今天我们第一堂课里面呢，将整个伦理学的整个的范畴与哲学跟其他学门之间的关系大概有一个说明。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一点点小事我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小事我也当顺服中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心它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小事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小事会生出大大信心，一点点小事当祷告也要警醒，世人看轻微却会逃出欢喜，使命不必在远方，异乡也不遥远，只愿时时警醒，每步与主同行，每寸光阴都珍惜，殷勤寻他声音，朝朝暮暮在基督里。